书接前文，刘邦嘿嘿一笑，哎呀，前途未卜啊，生死谁知啊，咱们哥几十个心就得往一处想啊。有人就又说了，这玩意儿把他扔到山涧里去得了。
不，
你们稍后片刻啊，他死了也不怕人了，大伙都过来了。你看那老虎活着谁也不敢靠近，死了谁都过去猫吗？小孩都得踢他两脚，这蟒蛇也不例外。大伙全凑过来了，刘邦就拿这口宝剑，拿那尖儿抠一块蛇肉来，拿舌头舔舔，有点腥。问哪位带着火镰呢？打点火烧烧。大伙不明白怎么回事儿，燃起了一堆火。山里的树叶子、树枝子有的是，他又嘎起一块肉在这烤，滋啦滋啦滋啦滋啦滋啦，烤完了他撕下一块来，哎，不难吃哎，哎，虽然腥，烧这一下这就不腥了。你们尝尝，来尝尝。有几个人拿过来尝了，是不太腥。不，您留这玩意儿干嘛？哎，各位啊，您咋就没想到啊？咱钻进大山，咱吃什么呢？嗯，身上带点口粮也就够两三天的，完了喝西北风啊，不用官府抓咱，饿也得把咱饿死。这大蟒这么老沉，这么老长，这蟒肉咱就吃些日子。实在没办法了，咱就吃蟒肉呗。啊，我命令，咱每人带一大块，把它分吧分吧。哎，有人一看，真是招，咱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把这蟒肉就卸吧了，一人一堆，一人一堆，找家伙背到身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你看这个人，什么叫有才干呢？从小事看大事，别人都没想到，刘邦就想到了，接茬往里跑，跑进深山，天黑了，不能往前走了，停住。第二天接茬跑，没头啊，那大山无边无厌的，进了芒砀山。后来刘邦就说，咱找一个安身之地，这要下雨怎么办呢？刮大风怎么办呢？是不是遮风避雨，天无绝人之路。终于找了一片空地，有一座山神庙，这山神庙多少年了不清楚，也没人管理，院墙不整，有的地方都坍塌了。进了院里一看，破砖乱瓦，杂草丛生，大殿的顶盖也往下塌陷了，门勉强开开，进来一瞅，神像也没有了，还剩下个供桌，香炉也没了，脏的不得了。刘邦瞅了瞅，众位啊，这也比住露天地强啊，这就是咱栖身之所，山神庙就是咱的聚义分赃大厅，也是我原来泗水亭长的办公地点呐。咱就在这住下吧，住下吧，来，大家把院里屋里收拾收拾啊。众人齐下手，打扫干净了，哎，头天晚上得睡觉。第二天刘邦拄着个腮帮子，下一步是咋办？咋办？上哪儿做买卖去？抢谁？现在还有点粮食，不能走那一步，大伙也不愿意干，蟒肉吃没了，接下来吃随身带的干粮，两天之后也断顿了。有的人多了个心眼儿，藏起不少来。刘邦看得清清楚楚，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，咱们呢有苦难同担当啊，大伙的心往一块儿想啊。来来来，谁还有粮都放在这儿，放在这儿，我看看有多少。后来大伙儿往外一捐献，刘邦一瞅啊，50多人，剩下这点粮食不超过5斤，这5斤不说可劲儿造，喝稀粥也不够。哎呀，到了关键时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 就得抢了，良心丧于困地了。弟兄们呢，这点东西先别动啊，留最后用，分头行动。你们找找大山里头有没有富户，咱借粮。软的不行，就动硬的，听没有？
是是。
到了紧急关头，人就豁出去了。头一天颇有成效，大山里头也有土财主。这家张三李四没有记载，反正家比较有钱。刘邦领着人去了，到那块跟人家讲道理。咱一无冤二无仇，我们呢也不是土匪，跟你这么说得了，我们是难民，也没敢说逃走的壮丁，我们是难民，实在走投无路了，管您借点，给您打个欠条，有朝一日我们还还你，甚至加倍还你。一开始那财主还舍不得，
这
怎么的，给脸不要脸，说好的不行，我们还懂行的吗？打他，抢他，别，好说好说，你们不就是吃饭吗？
对，
我管够行不行？啊，行，现在就做饭。你看这人可有见种，大家饱餐了一顿，临走前刘邦说了：“对不起啊，再借点粮食，准备。”大户惜命啊，借了几口的粮食。刘邦叫人背着又回了山神庙，哎呀，解决了几天问题。咱就这么说，断顿了，他们就采取这种行动，也抢了不少日子，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转眼之间就到了杀冷的时候了。哎呀，这个冷就受不了啊，谁身上也没有棉衣，冻的是瑟瑟发抖，就得掰柴火取暖。但是饭还得吃啊！刘邦一琢磨，这不是长策呀，这冬怎么过？就得冻饿而死啊！附近就这么几个财主，抢了个遍，在远处上哪儿去？你想这家里头知道不知道我们逃走了？知道不知道我们失踪了？县署是个什么态度？朝廷抓没抓我们？不得而知啊！消息闭塞呀！刘邦一想，不行，趁这阵没饿死，得找个聪明人、会办事的人，回沛县一趟，去找萧何去，去找曹参，找夏侯婴去，另外找着我岳父，就说我们困的事儿了，请求他们接济啊，给我们送棉衣、送吃喝，不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得冻饿而死。晚上的时候，刘邦把衣服里头刺啦撕下来了，摆在这儿，没有笔没有纸，刻破了中指，咔嚓鼻子的血，写了封书，书信呢是血书啊。写完之后看了看，刘邦心里都酸楚，写给萧何的，写给家里的，写完了看看派谁去呢，一看身旁有一个小伙子，我你叫什么名来的？我叫周三。对对，周三。我说周三呐，你是沛县人吗？
是啊，
我家卖火烧的。哎，对对，你跟我说过，周三，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了，你拿着血书回一趟沛县好吗？千万谨慎，不要被官人认出来，想方设法找到萧何。这封信是给萧何的，这封信是给我们家的，交给我的父母和我的老岳父啊，咱们的情况写得清清楚楚，这个信千万别落到官府的手里，落到官府手里，人家派兵就得抓咱，咱就全玩完了。周三一点头，头你放心吧，要出危险我宁愿撞死，我把这书信我得撕碎，也不能落到官人的手里，这事儿我肯定能办到，拜托拜托拜托你呀、啊！剩下点粮食你先带着，路上好用，你得身体健康，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。行了，我勒勒裤腰带就可以了，我往外走，人家越来越多，饿不着我，告辞了，您听喜信儿，周三 我们五十几个人的生命全交给你了，希望你速去速回。这周三这小孩挺机警，办事能力极强，所以派他。哎，这样的聪明人不要过多的罗造，一点就透。周三把信藏好了，大哥，各位听我的佳音吧，告辞了。小伙一转身离开山区了，顺着山就下来了。山路不好走，咱就不必细说了。好容易出了莽荡山，再往前走就是官道。甩开大步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，着急呀，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回沛县。这帮人翘首仰望，那不得快给他们好消息吗？但周三呢，也多了个心眼儿，快离这个县城不远了，他脚步就慢了。他一琢磨，这有官府啊，我们的事儿暴露没暴露？官府通缉我们没通缉？这家伙一招不慎，自己就进了虎口了，看着城门了。他走的就更慢了，看看周围的环境，一切都正常，出城的进城的很自然，那也不放心。旁边有做小买卖的，他呀进了小买卖家，老板，我是过路的行人，口渴了，讨口水喝。老板说喝吧，那有瓮，自己喝。哎，他也真渴了，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，擦了擦嘴，谢谢谢谢。老板呢，跟您打听点事儿，说什么事儿？最近咱县里头没发生什么事儿吧？没有，一切正常啊。哦，什么事也没发生？没有，就是世道不太平，附近周围闹土匪，但是咱县还没有事儿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周三一听放心的，那探探底呀，一听平安无事，心地坦然。进了城，拐弯抹角看看有人跟踪没有，全都没有。先摸到他们自己的家里头，他家是个穷家呀。进了屋之后，他父亲双目失明，就剩一个人了。父亲拄着根棍子在屋坐着。你看这盲人呢，耳朵好使唤，儿子刚到了院里他就听见了。谁啊？哪位？儿子一听是老父亲的声音，无比激动，两世为人呢。进了屋把门关上，哭通就跪下了，搂着他爹的两条腿，爹呀，我呀是您儿回来了。嗯，三儿啊，啊三儿哎，你回来的怎么这么快呀？活完了。周三一听啊，父亲什么也不明白，老爹爹哪那么容易这活就完了，要真干上活一辈子也回不来呀。您呢压低声音呢，我们是跑回来的。嗯嗯，哎呀那可不得了，跑回来是杀头的罪，正因为如此而偷着回来的，不放心爹，我来给您报个平安。哎呀我的儿子可受苦了，那么这么长时间你干嘛去了？爹别害怕啊，我们上莽荡山当了强盗了。啊，强盗？哎呀你怎么干那种事儿？那抓住，哎呀那还活得了吗？
哎爹呀，抓住也是死，抓不住也是个死啊，这个年月不讲道理呀。爹您别细问了，我太饿了，有没有吃的？我吃饱了我也困，我想睡一觉，您把门关上，任何人找我您就说没看见没回来就得了。
哎呀好好好。
当爹的心咚咚直跳，拿出粗粮来，能有什么好吃的？周三哪么了一口啊，真累坏了，倒头便睡。这一觉睡足了之后，精神也来了，又喝了几口水。爹啊，我出门办点事儿啊，我送几封信去，详细情况
晚上没事我再跟您老唠啊，您别着急。哎呀，你上哪儿去？您别问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有人问我回来没，你说没有，没看见，一问三不知，知道吗？
知道知道。
交代完了，周三出来了，先找谁？先找城里的吕大户，吕雉他爹，也就是刘邦的老丈人，他们家好找。那到了家之后一看，那大院落，门前都站的都是仆人。周三一看，没有贼精八怪的人，也没有尾巴，放心大胆上了台阶。门上人一看，哎，干什么呢？找谁？哎，烦劳各位通报一声，我想见见吕太公。吕太公，你是要饭的吧？求帮的吧？瞅你穿的，哎呀，你就别看这个了，我有急事儿，望求通报。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吕太公一听有人找他，说有急事儿，就让他进来了。周三进来行过礼之后，吕太公也不认的，你找我，老人家我找您，您别问别的了，您先看看这封信。把信拿出来了，哎，拿一副里子写的血书啊。吕太公眼神还挺好，打开血书是仔细观看呢、啊。原来如此啊，信上写的很明白。吕太公然后跟老婆说了，吕雉正好在家呢，因为刘邦不在，他回娘家，正好在家里的听说有急信，不知道是什么事儿，都到外边来了，拿过信息一传阅，吕雉头一个哭了。哎呀，我的丈夫啊，怎么落到这步田地？他说话还行，老太太一看呢，哭成一个，你个老天杀的，当初我就知道你美的有点过分的，你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到头来他不是好人就不是好人的，他怎么变成强盗了，还不如当初那个小混混，你个老天杀的。又哭又闹，周三在旁边站着也不便解释。吕太公是个明白人，先是一惊，又把这信看了几遍，老头把脸往下一沉，别哭了，别哭，动的什么呢？刘邦现在遇上困难了，人还在着，你们报什么丧？不光是刘邦一个人，上百人，上百条生命。别忘了这句话，乱世出英雄，懂不懂的？只有在这个世道才能显出英雄本色来。我看这是好事，这是好事的刚抬头，刚起步，说不定将来刘邦能变成伟大的人物，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。来信了咱们得支持，哭什么？哭解决什么问题啊？这样吧，周三呢，我再问你点事儿，你们一共有多少人？那上不都写了吗？写的不详细，我也没挨个数。我来的那会儿大概是不到100人吧，但是我们的情况还挺好，每天都陆续有人参加。要照这几天再算下来，100多人吧，100多人。嗯，服装被褥吃的我包下了，老头有钱呢、啊、吩咐管事，他没说什么事啊，套车准备10挂大车，另外去给我买的棉花里面，马上雇人给我做被做褥子，日夜赶工，多给他钱。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，一句话吩咐下去了，大家闻风而动，日夜不停的整被子褥子枕头，什么都整。粮食不用买，他们家那粮食堆积如山呢，装到口袋里头，装到车上，有人运就可以。这问题解决了。吕太公还说，周三啊，你等2天啊， 我是加紧运作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